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上山微电台上山之声，上山之声。
分享一段文字，聆听一种心声。心声你好，我是主播灿烂的调调。大学同学 S 一毕业就结婚了，婚后不久怀了孕。本来她想等孩子满一周岁就出去工作，可是她身体底子太差，生孩子时落下了一身病。老公体贴她，让她安心在家照顾孩子，不用考虑赚钱，她一个人就能养家。从此 S 便一心一意地在家做起了全职太太，再不考虑上班的事。几年后 S 又想生一个二胎，更不想出去工作了。两个孩子都要上了学， S 有了大把休息的时间，她经常在朋友圈晒照片、美食、旅游、帅气的老公和两个儿子，还有宽敞明亮的家，让我们这些苦哈哈的上班族羡慕得红了眼。我偶尔和她聊天，夸奖她老公能干，一个人能养四个人，还把日子过得这样滋润。 S 总是不以为然地表示，
男人嘛，赚钱养家是应该的。
当初体质虚弱的 S 经过这么多年的调养，已是珠圆玉润，看着比同龄人年轻很多。她时常在朋友圈发一些文字，大多是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之类的内容。他微信上的名字干脆就叫岁月静好。我常常加班到深夜刷朋友圈时，一低头看他的头像就忍不住心生悲凉。同学不同命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会这么大？春节刚过，公司要举办一个大的商务活动，我负责采购红酒。记得 S 的老公就是红酒的营销高手，于是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要了他老公的手机号。电话接通， S 的老公听明我的来意，很是兴奋。他说去年和我们的老总推销过他经营的红酒，但是没有签成，希望这次能在我们老总面前多帮他美言几句，促成这个大订单。我们约好时间，让他送几个样品过来供我们挑选，当然最后签单还是要老总定夺。 S 的老公把红酒样品送来时，老总正好去市里开会，让我们把红酒拿过来，等散了会一起去酒店吃饭。很快到了老总开会的酒店，老总说马上回来，让我们在车里等他一会儿。 S 的老公执意不肯在车上等，他说这样不礼貌，就站在车旁等着。北方二月里的天和冬天差不了多少，温度还很低，我怕冷不愿下车，就坐在车里。料峭的寒风里， S 的老公西装笔挺地站在外面，我和他只隔着一层车窗玻璃，脸上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他带着谦卑的笑容，专注地看着会议室门口的方向。等了二十多分钟，我们老总终于出来了。 S 的老公赶紧抢步迎上去握手，我也下了车。我们老总握了一下他的手，有点吃惊，
你的手怎么那么凉？怎么没在车里等我？
S 的老公连连说，
没关系没关系，车里太闷，正好透透气。
我们一起去酒店里吃饭品酒，酒桌上为了表示诚意， S 的老公一杯接着一杯的干，把我看得心惊肉跳。我劝他少喝点，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。
他笑，没事，已经习惯了，经常这样喝。我这个老板说的好听是总，其实就是个销售员，不喝酒怎么卖酒？
中途的时候， S 的老公说去一下洗手间，我看他脸色十分难看，就追了出去。洗手间门口，一股刺鼻的酒味迎面而来。 S 的老公弯着腰在洗手池那儿吐，表情痛苦不堪。他看到我，强颜笑了笑，继续吐。我默默地退到门口等他，想起 S 秀的那些幸福，不由苦笑。她一定不知道自己老公的工作会如此的艰辛，那些光鲜的背后，就像她穿着单薄的春衣，站在寒风中等待客人一样，不过是在咬紧牙关支撑。青春年少时，我并不懂得自己那些快意活法，都是来自父母的躬身托起。我迷席慕容的诗，做琼瑶的粉，为负心慈强说愁，唯独没想过父母的辛酸和劳累。婚前，我甚至在家里没有洗过衣服，更没有洗过碗。婚后也整天在父母家里蹭吃蹭喝，吃完抹嘴就走。曾经有年轻的同事看到我的手，无不羡慕地说，姐姐三十几岁人的手，竟然如同婴儿般柔软白皙。我洋洋得意，自诩那是天生丽质。记得那一天，妈妈手上的戒指摘不下来，让我帮忙。摸着妈妈的手，感觉那么粗糙，那么僵硬，心口不由一紧。低头看着，发现指尖全是裂口，大的裂口上贴着医用胶布，小的裂口一个个张着嘴，仿佛诉说着经年的辛苦。我满心愧疚与感动，妈妈这双粗糙的手为我承担了太多的泪，我却一直以为那是天经地义。众生皆苦，没有人会被命运额外的眷顾。你活得格外轻松顺遂，一定是有人替你承担了你该承担的重量。那个替你负重前行的人，就是这世界上最爱你的人。他总是怕你太累，而把最多的重量放在自己的肩上。如果一个人对你好，绝对是命运的恩赐，而不是理所当然。哪怕是夫妻，哪怕是父母，你要学会珍惜那个人。